大家好，今天我们继续来和大家讲解指尖输入法的操作和使用。这一讲呢，我们来和大家介绍全半屏输入以及输入法的基本输入规则。首先我们来讲全半屏输入，我们还是随便找到一个编辑框，
编辑框表情，编辑框表情，
我们还是先随便找到一个编辑框，
编辑框
点击打开
拼音全键，
我们会听到拼音全键的提示。当我们第一次安装好指尖输入法的时候，实际上呢，它的默认状态有几个。第一呢，我们会处于全屏输入的状态。第二个，我们的键盘是全键盘，同时我们的拼音模式是全拼。那么现在呢，我们就处于全屏输入的状态。什么是全屏输入呢？就是输入法会整个覆盖在软件的界面上。那么你在编辑框展开的情况下呢，是没有办法触摸到这个软件的其他内容的。屏幕的下半部分为键盘区域，而上半部分呢，则是我们的全屏操作区域。那我们在这个全屏状态下呢，可以做一些手势，比如说我们可以点击屏幕的上半部分来听读刚刚输入的内容。当然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输入任何内容，所以当我们用一根手指去点击它的时候呢，它就会提示我们未输入任何内容。这就是全屏状态下的一个基本的操作。也就是说全屏状态下它是可以让我们通过一些手势来执行输入法的快捷操作的。假如说你不需要全屏输入，那么你也可以通过一个快速的方法来切换到半屏状态。这个方法就是触摸屏幕键盘上方的工具栏区域，找到
编辑面板，剪贴板管理，按 O， 半屏输入，
半屏输入，然后抬手，
半屏模式，
你就会切换到半屏模式。半屏模式顾名思义，就是输入法只占据屏幕的下半部分，上半部分呢就是软件本身的内容。这个输入状态呢，就和明眼人的输入状态是完全一样的。那么在半屏模式下，你触摸工具栏以前切换到半屏输入的这个地方，就会变成全屏输入，然后抬手就会重新切换到前屏全屏输入状态。全屏输入下呢，有很多手势，这个呢，我们后面留到全屏手势的部分再来给大家讲解。现在我们只需要知道我们怎么样来切换半屏和全屏不同的输入状态就可以了。接下来我们来讲解指尖输入法的基本输入规则。首先第一个呢，指尖输入法采用触摸键入的方式。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在键盘区域触摸一个字符、数字、符号，抬手就可以执行输入。我们还是以全键盘全拼为例，那么我们随便触摸一个字符，然后呢抬手就可以执行这个字符的输入。那对于拼音来说呢，它就会出现候选字。刚才我们已听到了，我们输入了一个 A， 那么它出现了叹词的 R 这个候选字。我们怎么样来选择其他的候选字呢？我们在键盘的下方有个空格键，空格键的左边和右边在这个时候会变成左移和右移。那么我们触摸这个左移和右移就可以来选择这个候选字。
阿姨，右移阿，右移金阿的阿。
这个就是我们第一种选择候选字的方法。还有一种方法，就是我们在全屏输入的模式下，你可以使用单指在屏幕上方做上滑或下滑的动作来向前或向后选择候选字。选择好候选字之后，我们有两种方法可以确认。比如说我们要输入这个阿姨的阿，那么你可以在全屏模式下双击屏幕的上半部分来确认这个候选字。除此之外，不管是在全屏和半屏输入的状态下，你都可以通过触摸空格键然后抬手来上屏当前选中的候选字。其实呢，还有第三种方法，那就是当候选字出现的时候，键盘区域的上方会出现一个候选栏，这个候选栏里面列出了所有可以选择的候选字。那么你可以任意触摸其中的任何一个候选字抬手，这个候选字也能够上屏。当然这个方法其实我们是不太推荐对输入不是很熟悉尤其是全盲的朋友来使用的。对于触摸键入的方式呢，有一个问题我们需要解决，那就是假如 我们在输入的过程当中触摸到了一个字符、数字或符号，这个时候呢又不想输入了，应该怎么解决呢？方法呢非常简单，不管你是全屏输入还是半屏输入，如果你不想输入了，你只需要将手指从键盘区域移开就可以了。比如说我现在触摸到了一个 C， 如果我直接抬手的话就会输入这个 C， 如果是拼音就会出现候选字。那如果这个时候我不想输入的话，我就把手指从键盘区域移开，比如说移到屏幕的上半部分，再抬手就好了。在全屏模式下，我们可以通过单指单击屏幕上半部分来听读我们刚刚已经输入的内容。而在半屏输入状态下，如果说想要听读刚刚输入的内容，那么我们可以触摸到这个编辑框来听读刚刚输入的内容。在全屏模式下，如果当前没有候选字，我们可以通过单指上滑或下滑来向前或向后切换已经输入的内容，然后呢可以通过左滑的手势来删除当前我们所在的文字。而在半屏输入状态下，我们可以触摸到编辑框的位置，然后通过单指左滑或者是右滑的方式来切换浏览刚刚已经输入的内容，然后按删除键来执行删除动作。在全键盘下，删除键位于 M 键的右侧，触摸它抬手即可执行删除动作。如果触摸删除键不抬手，也就是长按，会触发连续删除，也就是说会连续的从后向前删除我们已经输入的内容。然后需要我们特别注意的是，删除键的功能在全屏和半屏模式下都是有用的，也就是说在全屏模式下，你除了可以通过单指左滑的手势来执行删除动作以外，你还可以通过按删除键来执行删除，而在半屏模式下，你就只能通过按删除键来执行删除。在删除键的下方有一个回车键，在微信当中，如果你关闭了使用独立发送按钮的话，那么这个位置呢，它会朗读发送，顾名思义，触摸它就可以将消息发送出去。键盘的左下角拥有一个符号面板，触摸它并抬手就可以切换到符号键盘的输入，这里呢就列出了我们常用的标点符号。需要注意的是，符号面板如果在没有锁定的情况下输入一个符号之后，会回到你上一次的输入状态。比如我上一次在拼音键盘下切换到了符号输入，然后我在这里输入了一个符号，然后它会自动重新切换回拼音全键。当然符号键盘是可以锁定的，锁定之后你输入一个符号之后不会回到你上一次的输入状态，这个呢我们在后面具体讲到符号表情相关内容的时候再给大家做介绍。
符号输入，
沿着符号输入的位置向上，我们会听到一个 AB 键盘，触摸它抬手就可以切换到 AB 键盘状态。什么是 AB 键盘呢？ AB 键盘就是一个全键盘加上一个数字输入区域，也就是说屏幕的下方，首先呢我们看到的是英文的全键盘26键，然后在它的上方呢从左到右有1 2 3 4 5 6 7 8 9 0十个数字。这样的键盘布局呢，主要是为了方便我们能够快速的在密码、网址、邮箱等输入框快速的输入一些数字和字母相混合的内容。在 AB 键盘下，你可以触摸屏幕右下角的返回按钮，抬手回到你上一次的输入状态。符号输入向左是数字键盘开关，触摸的时候呢，会朗读数字输入，抬手就会切换到数字键盘。这个数字键盘呢是一个九宫格，大家呢都应该非常熟悉，我们就不在这里做过多的赘述。在数字键盘状态下，触摸屏幕左下角会有一个返回按钮，触摸它抬手就可以回到我们上一次的输入状态，比如我现在就回到了拼音全键。在全键盘下，空格键的左侧和右侧，刚才我们在讲到文字输入的时候提到，当有候选字的时候它们分别是左移和右移，而当没有候选字的时候呢，它们分别是逗号和句号，也就是说空格键的左侧是逗号，然后呢空格键的右侧就是句号，以便于我们快速的来进行一些常用标点的输入。而在句号的右边是一个中英文切换，当我们触摸这里的时候，如果我们在中文状态会提示我们切换到英文，抬手就会切换到英文键盘输入，然后呢再次触摸这个地方会提示切换到中文，抬手就会重新给我们切换到中文键盘。最后我们来说一下怎么样收起键盘。在全屏模式下，首先我们可以通过单指右滑的手势 来执行收起键盘的动作。同时，如果当前没有候选字，你也可以直接通过单指双击屏幕上半部分来收起键盘。除此之外，不管是全屏还是半屏模式下，你都可以通过触摸工具栏最右边的收起键盘按钮抬手来执行收起键盘的动作。好了，那么在这一讲当中呢，我们以全键盘为模板给大家讲解了指尖输入法的一些基本输入规则和方式。当然有一些功能按键，比如符号输入、 AB 键盘、数字输入、中英文切换等，它可能会根据你当前所使用的输入键盘在位置上会有所不同。比如你当前使用的是九宫格键盘，那么可能这些功能按键的位置呢就跟使用全键盘的时候不一样。但这个呢没有关系，大家在键盘上摸一摸探索一下就可以找到规律。我们主要需要理解的是不同内容的输入规则，比如我们是怎么样去删除的，怎么样去输入的，怎么样去选择候选字，以及怎么样切换到数字、英文还有符号等输入的。这一点大家弄明白就可以了。好，那么今天这一讲就是这样，咱们下一期再见。